最崩溃的一次是内科跟外科医生同时都出现了，然后他们同时告诉我说妈妈的这个情况是已经没有办法再负荷任何的治疗了。
那一幕印象好深刻，到现在想起来
哦，好可怕哦。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啊，你就只能静观其变跟去面对接下来的日子啊。
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照顾的漫漫长路上，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先来一杯我们再聊。聊过很多照顾者的人生故事，我自己也是照顾了家人十年的时间。照顾真的是会让人感受到有身心俱疲的时刻，那我们很愿意负责任，可是对于我们血亲的家人都还会讲说你情绪勒索，你威胁我。这是我的故事啦哈。可是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照顾的是一个没有血缘的日本爸爸。那他又是一个很哇跳跳的狼哈。为什么叫哇跳跳？因为他很资深，他是文字记者，他是经纪人，他是宣传，他是公关，他是作家。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其实也会有很精彩很丰富很忙碌的生活。要怎么样爱屋及乌的把妈妈带回来的日本先生持续照顾，写在书里面，但都不及今天我们要让他现身说法的来说说他的故事。来邀请这一位算大来宾哦，看过的演艺圈的人大人物很多，好，我们欢迎吴小茂。小茂你好。
阿姐好，大家好，我是吴小茂。
那我想这本书我的日本爸爸除了建议大家可以很轻松的看，因为它没有那么艰难，它就是一些小题大做的过程。就小茂你把一些生活一些小小的细节，我们透过你的眼睛然后画成你的文字然后去看到。所以我刚刚在讲说照顾这条路我们一直觉得不容易，那你更难的一点是你照顾了一个你妈妈带回来的礼物。你甘愿吗？我问你。好想还不行哦，妈妈走了。其实你妈妈走的有点太早了，她比这个日本爸爸还要年轻个十岁
差不多，
对不对？所以照理讲以年纪来说她不应该是先走的那个。
对啊，他们当初要从日本回来台湾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一题，就是妈妈会先离开。
对，对于小茂来说妈妈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依靠，但小茂一定有爸爸嘛，不然石头里蹦出来的哟。但是爸爸妈妈很早就离异了。
对，在我小学的时候。
那妈妈其实是到日本为了要赚钱养你。阿伯你爸是没有养吗？
几乎没有吧。我对我爸的印象用模糊这件事情这个形容词来讲好像有点超过，但是确实小时候蛮常不在家，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爸在做什么工作，只有一小段时间好像有一点浪子回头的感觉，跟我妈妈在安乐市场卖鱼。对，就是批鱼来卖。这个是我有印象中他好像比较有在上班赚钱，然后再晚一点我稍大了之后他们已经分开了，我爸有在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当过保全。
这是你认为比较说得出来的职业，其他你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
不过除夕夜还是会两边跑的吃年夜饭。
从他们离婚之后就是我当天是要赶场，
赶场
下午先回阿嬷家然后跟爸爸阿嬷他们吃饭，然后晚上就是回阿姨家跟妈妈这边的亲戚吃饭。
嗯，
那自从阿嬷过世之后就变成爸爸姑姑叔叔在爸爸家，然后还有小妈。
哦，
对，但是是提前一天，
是
在小年夜。可是我今年我就鼓起勇气跟我爸讲说，我二月初约你单独吃饭，但我不想要再去你家吃年夜饭了。
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老实说，我觉得这么多年来那一顿饭对我来说不好吃，因为
只是一个仪式。
对，然后每次在餐桌上就会被问说因为其实我跟阿姨也没有不好，就是后妈，但是老实说就是不亲，但是长辈就会用那种阿奇高路边又北啦，当时被结婚了后穿，就是那种
好烦哦。
对，每
年
大家返乡最讨厌听到的这些话，
那他们会重演一遍。
然后可能就是每年听到的话都差不多啊，青菜煮煮的青菜姐姐，那明明就是一桌十二道菜，
真的真的明明就煮得很澎湃，就说不来青菜加啦齁啊，不要见怪这样。
对，那我就觉得我也配合演出了这么多年了，我也在人生的下半场了，我可不可以
不
要再，我可以选择我自己想要过的。
你在跟你爸爸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的回应是？
我是用 LINE 传讯息给他，那用 LINE 传都比较客气嘛，然后他就会说好啊，那时间你自己决定，那谢谢这样。
谢谢，好吧，那就是你爸。我要说你跟你爸很熟嘛，也许中间还有一道
不熟，不熟，真的完全不熟，
不完全不熟。
我有觉得他老了之后试图想要跟我变熟，但我没有想。
小茂讲到这个，我在你的书里面还有在你 podcast 里面听到 你自己也在描述说，时间是一件很妙的事情。时间就是时间，你从这个时间回头去看以前的你，或者在这个时间看到的一些你想要做选择的转变，它其实也很有趣的产生了很多化学作用，或改变了你的想法，对不对？
是在我妈妈过世后这七年，今年是她的第七年，
好快哦。
我经历了蛮多，包括就是从分开送用别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些学习跟体认，以及我自己在职场生涯上面的一些挫折。那到现在我重新去思考的时候才发现，我走过了那一段很低潮的日子。那回头看当时候那在泥沼的那个自己真的很可怜。所以我现在我都会想跟一些你在痛苦里面的人说，你现在觉得那个痛苦非常的巨大，但是某一天当你到了一个时间点回头看的时候，你才发现那只是你一段历程里面的一小颗点，只是在那个当下没有人会知道说那个点到底会多大。
就像我照顾我妈妈到圆满，我的女儿罹癌痊愈，我的妹妹重回职场，大家问我说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说四个字，否极泰来。
我们好适合被你照顾一下。
对啊，
还是日本爸爸你要拿去照顾一下。
不用谢谢。我敬你一杯，来，我们先喝一杯清酒。吓死人，马上要丢包了，好恐怖了哈。来，这杯清酒有特别的意义，喝完了以后我们来告诉大家。好想喝一口。Walk on by, never even said hi. No, no, then we would never know just how hard it feels to open up hearts, to have to let go. 先来一杯，我们再聊。今天我们来的这杯是一杯清酒。这个清酒我想跟你的日本爸爸有关系。
对，但其实跟我比较有关系。
怎么说？
因为我妈跟日本爸爸 都知道我很爱喝酒。
嗯嗯嗯。
然后每一次，其实他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回日本。
嗯，
那从机场的免税商店都一定会带踏迹回来给我，
所以你会记得他们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
嗯，
我
相信是啊，尤其是妈妈绝对是毋庸置疑。
有啊，你的日本爸爸不是还说你妈妈要回来之前都去买了好多你喜欢吃的泡面？
对哦，从日本搬回来之前，对，因为我以前最喜欢吃日本那个日清的杯面，海鲜口味的，
还有一
个
豆
腐皮
的，还有个豆腐皮的，你看有没有认真给你听？
很棒。
我其实是因为小茂的书让我觉得想要看下去。还有包括你 Podcast 的节目会让我看到听到不一样的你，你是一个会有观察力的人。
很分裂有没有，就是
有一点
写书的时候就是很温情，
然后 Podcast 小一点吸引我们的公司啊，反正就是乱跳就对了。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小茂是一个这样特质的人，但为什么会因为这杯清酒，因为妈妈而甘于照单全收的把这个爸爸带来身边，
好像金酒贿赂我这样。
我相信这当中其实我有感觉到你试着想要逃离一下，比如说妈妈走了以后，这个日本爸爸自己一个人过了 六年的时间在基隆。
嗯，
你也就觉得我反正跟你没什么血缘关系，我也不一定要对你怎么样，我就人尽义志的有关心一下就好了，你就跑去大陆去发展，
我给你生活费就好了。
对，其实坦白说，有给生活费也算很好。
嗯，
因为他跟你真的没有血缘关系。你们有法定上的责任吗？算是？
法律上是没有，因为我爸还在。
对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认养我、领养我。
是因为手续很麻烦嘛？除非你爸爸要放弃。
我有想过这件事，但我怎么开口去跟我爸讲说，哎，我们断绝一下父子关系好不好？讲不出来啊。
你不觉得有些事情就不用了，不必了，就维持这样子过日子就好了？那我还是要回过头来问说，这
差别在于说，如果有一天日本爸爸走了，我拿不到遗产。
对啊，我有听到日本爸爸给他两个女儿有一人一间房子，
但我相信他现在也没有什么遗产就是了。
我觉得他可能会从你这边捞的比较多。你会觉得有点不甘愿，你可能付出的比较多。
不会啊，我其实当然小时候被长辈照顾很多，但是我妈妈、我爸爸跟我基上也好，他们晚年都不是有钱的人，所以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或者是羡慕说，哇，那个生长在富豪之家，他爸妈走了之后他就有一大笔钱，或者是人家就买了一栋豪宅给他们，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
其实小茂，我自己走过十年哦，我也有手足嘛，所以我也挣扎过说为什么我要做的比较多，我扛的比较多。
嗯，
后来我给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我觉得我很高兴我扛得起来，我付得起，我骄傲。
这点跟我很像，
是不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在你书里面我看到，妈妈其实有讲到说，一机器人哈都是在耳机上在叫狗。
嗯，
这句话在你脑子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有一股力量让你也愿意去接受这个偶机上吗？
其实我觉得这些意义启示的问题，我常常在回答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不是一个很会认真去思考这些事情的人，但是我总是觉得阿姐刚问的这种问题是在情感上或者在生活中慢慢的对我潜移默化，所以让我在情感面上面就会自动大脑就会驱使我去做那一件应该要做的事情。纵使在面对那个责任的他来到门口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堵拦不愿意，但是你就还是去做了这样。
那你还不错啊，你还是就去做了啊。做的会不会有点卡？因为毕竟不是你的爸爸，但其实你们是很熟的，因为以前妈妈在日本的时候他们还在做生意，你也会去日本。
对啊，
然后我基本上都会给你个红包，好，给你一点
10万块日币。
对对对，就让你可以有点花费了。多少不是重点，而是他那个心意。所以其实即便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下来，你也不能说对他是一点感情都没有，对不对？
当然啊，当然啊，我本身是巨蟹座，就是一个情感比较丰富然后很念旧的人。那对我来说，我基本上照顾我妈妈，这世人都是她在照顾我妈妈，我接受到这样子的讯息了，所以大脑就会知道让我要去珍惜这个人跟照顾这个人，有这个义务。
好哦，义务来了，可是相处就没有这么容易了。这个日本的欧基上跟你语言是不通的，然后语言翻译机也没有办法尽如人意的讲得这么人性化。怎么办？这个困难，
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距离。
什么？为什么？
我在照顾日本爸的这过程中，大家就会问说我到底日文有没有进步，然后很初期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了课本，准备要好好的来上课，但我大概只上完一课我就停止了，当然是偷懒啦。但是到现在快一年的时间，我反而觉得说这个语言不通的距离对我来说是好的，因为如果他今天知道我很会讲日文，那他想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逃不了，我就必须要陪他说话，但是我们两个在家就是他不会讲中文，我不会讲日文，所以我们就是各做各的事情。那有需求的时候，你一定想得到方式去让对方了解你的需求。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在那个哇有事吗的 podcast 里面，小猫有访问的这欧基桑，欧基桑大概太久没有跟人说话了，哇，那个话夹子，讲很多哦，所以。如果语言太通，他们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你们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的讨论，然后要进行很多的讨论。
他来上 podcast 的时候，我在剪片的时候想说，天哪，你是有几百年没讲话吗？把这些年的话都讲出来了。
但他也讲了一些你不知道的秘密
哦，要求
抖出了很多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的事情。有让你惊讶吗？我其实在那个 podcast 里面是没有听到你的感受，我有感觉到你的情绪，但是其实是你很震撼的从他，所以 有一种情境就是妈妈是你的，那是血缘关系，可是妈妈其实有一些你不知道的那一面，也许你看到妈妈就是很强势的，很凶的，然后可是在我基上的眼里看到的，
他说我妈是很温柔的。
我们可能会想到怎么可能。
对，我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我妈很女汉子。
为什么会变成女汉子？有些时候是被环境所逼。
这是我很尊敬我妈妈的地方，我总觉得她就是一个没念太多书，个头也小小的，大家应该觉得她是一个很弱势的，但她不是，她就是在环境的逼迫下，让他去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时候就去了日本工作。我长大后回想，我想他怎么会有这种勇气啊？
其实很厉害。你看你那个日文，你拿起来看第一课，你就已经放下去了。
而且甚至我妈在我国中毕业要升高中之前，她有问我要不要去日本念书。我后来就是因为哇，我不会日文啊，我很害怕，我就拒绝了。但其实我妈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她就必须要去。
你看，我们还是要佩服哈，那个年代的像你妈妈这样的女性，她是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回头了，婚也离了，孩子也在成长了。我如果不去拼这一场的话，我孩子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的。但是我觉得她要割舍的是一个好大的亲情，因为对孩子不可能没有牵绊。那幸运的是姐姐家的你的阿姨，
就是我阿姨，
还包括你哥哥姐姐他们，其实对你是还算不错，
非常好，
非常好，所以他在这里他是放心的，所以经过了那个成长历程，到后来妈妈回来台湾，其实生病了一段期间，欧基桑也在照顾他，那你要真的要长期做的一个决定，在妈妈离开以后，你要决心照顾这个欧基桑，有没有过一丝想过要不要挣扎过？
我有抗拒过，其实，就是我生活一个人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接他来住？那时候我们有几个选项嘛，第一个就是我基隆的家人，比较年轻的晚辈，就问我说：“叔叔，你有没有考虑说要把我基隆送回去？”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开口啊？就好像我要把你遗弃，我要把你丢了，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本身的感受。第二个选项就是请外佣
哦，看护照顾他，
对，然后医生也帮我们开好巴士量表了，
他可以
他有符合。那当时我想，如果请到人，大家不是说现在很难找人吗？ 然后就是要有一段时间，那就有时间差，对他要出院的那段时间我是来不及的，那怎么办呢？而且如果将来真的请到了之后，他们还是住在基隆，那我又看不到，难道家里装一个监视器也可以啦，但是就常常会想到说很多新闻画面里面有那种监视器打被欺负这样子，那接来台北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当下最急迫跟能够解决的方式以及经济比较省钱。
其实他住在基隆也是住在阿姨他们楼上楼下，
阿姨住楼下，楼上是我妈买的房子，
所以他如果阿姨帮忙照顾也可以，
阿姨跟我基上差不多大，然后每天都要洗肾，所以我阿姨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强健的人了。那哥哥姐姐们嫁的嫁，娶的娶，娶的就是家庭里面的小孩真的也都很乖，我没有想要照顾我基上的那段日子都是我的侄女侄子
在帮忙，
在买便当啊，然后叫日本阿公下来吃饭啊，他们会去照顾他。
对啊，可是阿公没有那么听话啊，一天可能只吃了一个便当啊，跟你讲说便当还没吃完。
对，那这就是语言的距离所产生的麻烦，因为你不晓得他到底为什么那个便当是一餐吃不完，然后晚上总是丢掉。现在我跟他住了快一年，我终于知道，确实有时候我帮他买的便当，他是分两餐吃的。我以前就会想说，你是因为要省钱吗？但现在不是嘛，他跟我住便当是我买的啊，他没有必要去帮我省这一点点钱。那我就知道老人家的胃口真的小，他吃不完。
所以是真的吃不完。
对，那所以他有时候就会把那个半个便当冰起来，
下一餐
晚上这样才对再吃。
当你变成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互动关系又不一样了。讲实话，小猫一个人住挺逍遥自在的，
真的。
养猫还没关系，有一个人在那里，有不方便吗？
不方便，但是都可以习惯。比方说我洗完澡出来不穿衣服，其实不穿衣服改成穿衣服也不会给我太大的影响。然后他来了之后，我把我的卧房我的床让给他睡，我只能在我的书房里面买一个床垫睡单人床，那会有一些不甘心啊，
就为什么我要睡单人床？
对，
人家有要你跟他一起睡你不要啊？
不行啊。
不习惯了。
我很怕声音跟光，所以只要一出声音我就会醒来。
你说他会给你带来不方便，我相信他也会有一点点心情上需要调试，总会觉得他是给你添麻烦啊，他会让你有负担啊，所以他的举手投足跟他在那个屋子里面的动线生活，他会更觉得没那么顺畅。
我们
你觉得不方便，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啊。
我记上的动线啊，就是去从卧房出来走到厨房，然后去弄吃的，弄完之后又端回去卧房，就是这个 U 字型。然后我的区块呢，就是客厅到工作室这个距离。比较早期刚来的时候，因为他手不方便嘛，所以他
刚米菇啊呢。
对，然后我买便当回来，我们会坐在沙发上面一起吃。现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是会在客厅啦，但是如果他自己弄他要吃的东西，他就会端回卧房里面去。
你们这是设定好的扫地机器人走的路径吗？一人走一条线。
我在想他真的就是怕打扰到我。他可能也有意识到，就是说我在书房的时候白天应该是在工作，那他就不适合在客厅看电视。
老实说，你跟他这样相处在一个屋檐下，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让你觉得不方便？
不方便就是不能随便邀请朋友来家里面啊。
真的耶。他也觉得这点对你很不好意思。
那毕竟我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对，那怎么办？现在解决的方法就是
去旅馆。
那好吧，那就至少可以解决嘛。
所以我就说，你碰到的这些卡关的地方，一定都有解决之道、替代方案 Plan B， 只是 B 可能不及 A， 那没有办法，那 你碰到了，那你就选 B 啊。
方法就是人想出来的，但究竟他不是台湾人，他会有想家的时刻吗？
说真的，我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一题，但我觉得
语言没那么通，
对，但难免一定会有吧。就像我会用我妈妈在日本的时候会不会想台湾，一定会有的啊，但是对他来说日本一定是第二个家，那我相信现在对欧吉桑来说台湾就是他第二个家。
他有一些什么朋友吗？
早餐店的老板娘。
会讲日文吗？
不会，但是因为他就是看我们每天早上去吃早餐，然后觉得这日本老先生很可爱，因为其实他刚来的那段时间，然后街坊邻居的一些小吃店知道有这一号人物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很特别嘛，因为就是不同国籍的人，然后那段时间我都觉得他好像吉祥物一样，你去到哪里然后人家就会对你特别客气跟友善。那前阵子这阵子不是尾牙季吗？那个早餐店的老板娘就邀请他去吃尾牙。
真的？
对，因为老板娘的爸爸好像是在开羊肉炉的，所以他们就是餐厅一起办尾牙。然后我就
不差你一双筷子就来嘛。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去吗？他还真的说哦好啊。啊，我没有要去哦，然后就好啊，他也真的就跟老板娘一起去了，回来就带了一个便利商店的福袋，跟抽了1000块的红包，
好可爱哦。非常感谢我们做了很好的国民外交，他已经融入了台湾
的
生活，
台日友好关系。
但你看他一个人在台湾的生活，就在屋子里，看电视，他看什么？看日本的节目。
我有朋友送了一个盒子。电视盒子来，
那就很多选择。
所以大概在上个月开始，他就看好多日本本身的电视，不然他在台湾就是一样啊，跟我们看第四台，然后除了看日本台、体育台，然后他很爱看年代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新闻台他都锁定年代一电视，
是啊，
对。
有机会翻译跟我们翻译一下，为什么？
不晓得，像因为我比较习惯是看 TVBS。因为我早期是 T 台的员工，
在那边工作，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他会去看一些什么龙翔电影台的那种很复古的国片，哦，还有钓鱼啦，自己频道的钓鱼节目跟摔角。
那他会不会看就在那里睡了呢？就在客厅就睡了？
Anytime， 他想睡就睡。
我那天看你 po 了一篇才吓死人的，
就是很像昏倒，对对，
就这样躺着，
眼镜都还没拆下来，
结果他是什么？就只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睡了一个好恐怖的姿势，
他好像有秒睡的本领。我是不是老人家？
我们以后可能我们会体会这题，我们现在不用回答。
你应该会比我先啦。
好了，我在前面等你啦。我们听到这里，说到小猫这本书是写到说他的我的日本爸爸，这个跟他们有血缘关系的爸爸，可是现在又跟他生活在一起。那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说，哇，小猫真的是很有情有义的，这样在照顾着，
不是
妈妈留下来的礼物。是我其实有个感觉，人即便是你一个独来独往，你自己这么独立的，向来自己生活都没有问题人，可是我们都会面临到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老的这一步，他何其幸运的还有你愿意有情有义的在身边。小猫可曾想过说，当你到了80几岁的时候，那一刻你可曾想过有没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人可以愿意或者正好就在你的身边？
所以我积极的想要约会谈恋爱。
不是只有约会谈恋爱，这种要付出的好不好？要走一辈子的时候要有一点点那种，对不对？愿意共同走下去的那种互相扶持。
我相信啦，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哥哥姐姐们的小朋友们，跟我的关系也
是
非常好的，那因为我也不会有小孩嘛，所以将来我的这些房子跟财产，那我可以留给谁？我当然也是可以就是留给他们啦，好像只要立个遗嘱。对，那以我跟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将来我生病了，我相信会有人照顾我的啦。
我觉得很妙，命运把你和这个欧吉桑摆在一起，那就这样过日子下来。欧吉桑也有说他也做了很多的转变，其实他不喜欢猫，他有告诉你吗？
有，我是在他来了。
他不爱猫，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而且他不是告诉我，他是在跟一个饭局 就以前我的第一份工作的老板王真理请我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请日文线的记者来帮我当翻译，然后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他才说他其实来台北的时候他并不喜欢猫，可是现在相处久了、就每天都在陪那只胖猫玩啊，他我都不知道我多久没有跟我的猫玩逗猫棒了，但是我基本上每天跟猫玩逗猫棒。
所以你的猫会不会已经被收买？他比较喜欢欧吉桑。
他们两个就直接离家出走没关系。
讲得很潇洒。这个欧吉桑很可爱，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本书《我的日本爸爸》，我都觉得他看起来就是温和温和的。坦白说，人生都走过了一些风景，他也有他自己原来的一段婚姻跟他的孩子和他的家人，可是走到最后是把这关系是切断了。他一定也是看到了一些样貌让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他留在台湾。可是好妙，把你们两个人凑在一块，这样子的日子会继续往下走。好像透过他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桥梁，因为透过那个望远镜可以看到你妈妈的样貌是你没看过的。
我跟你讲一件故事好了。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去扫墓，然后今年是我妈妈过世7周年。大概在1月初的时候他就来跟我讲说，我们今年1月要去山上看妈妈哦，因为是7周年的忌日。好像7周年对他们日本人是有没有特、但我查我去 Google 不到。可是他在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感觉到说好像七这个数字对他来说是重要的。那我心里面想说，我当然知道啊，妈妈7周年，而且本来我就是有计划要去。那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去了。那一样是我前男友开车载我们上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觉得他今天会不会哭？
好无聊的赌一把。然后
因为他在那个 Podcast 的时候有讲嘛，他就说你有看到我每年去扫墓的时候都还是会哭，因为我们之间有太多的故事。然后今天我就在跟我男朋友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应该会吧。毕竟这一年来对他来讲又生活上有转变，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话想要跟我妈说。果不其然，当那个塔的那门打开，然后我就先跟我妈讲话，讲完就换他靠近。我就看那个背影啊，他就正在哭呢。我就从右后方就看到他拿着一条白色的手帕，然后就在这样子擦，然后我说录下来录下来。就把它拍下来。看到那个背影那是真的，我自己看得蛮感动的。然后讲完话之后他一转身过来的时候，那个泪就已经擦掉了。
他们还是有那个年代的一点坚持。
而且
就是
男人的那种坚持。
我其实觉得你妈妈很幸福。我想她最甘愿的应该，你知道我们女人哦，就是无论如何我再怎么样辛苦，可是有一个这么真心爱我们疼惜我们的人，那感觉就是幸福，那感觉是甜的。那反而是你看台语讲的那个 Gay Out 那首歌啊，努力心照，大概我其实也没料到啊，这个笑脸猫怎么那么早就先走了哈，害我还在这边思念你。先走的人其实是比较幸福的。所以我说透过欧吉桑的眼睛，透过他带来了一些你不知道的妈妈留给你的一些讯息，那个其实是很珍贵的。包括其实妈妈生病那段期间你带她去看医生啊干嘛的，事实上她在家里面的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样的状况都是欧吉桑在面对的。
对对对，
那你是这节变内啦，现成的儿子就是再去看医生。因为我们在照顾的历程当中最困难的就是陪在身边的那一刻。他不会那么的舒服，但是看起来欧吉桑没有跟你太 argue 说妈妈有多么的难照顾。
因为他说副作用没有那么严重。
对，可是那照顾这件事情哪里只是副作用这件事。很多时刻是情绪。
对啊，我就现在去想他们一定有很多回到基隆的这些年，我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这些年，一定还是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故事。
对，但照顾的时候有一些不是我们想象这么 容易的事情，但是日子就是这样子过啊。
嗯，
那当然我们在讲到这本书我的日本爸爸，不是只有在讲这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爸爸，而是这个礼物是来自于你妈妈。
嗯，
妈妈怎么会带回来这个礼物？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吴小猫聊到了这个日本爸爸没有血缘的，那这个礼物是透过妈妈带来的。那爸爸跟这个日本爸爸跟妈妈在日本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30年有吧？没有30年，一定有20年了。
其实蛮久的，
嗯。
所以妈妈一个人只身到日本去，这个偶机上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依靠。你有听过妈妈怎么样讲这个耳机上吗？
嗯，
很少。
嗯，就是，
儿子很难聊天呢。
对，我，
对啊，
我常讲说我妈妈是在她生病之后，
嗯，
才捡回这个儿子，并不是说我以前怎么样的挥泪为非作歹，我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人嘛。
嗯，
可是我确实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跟妈妈是之间的某一块是比较疏离的，就是我们不太谈心，或者是我比较避开有机会跟他谈心的时候。然后我看到访纲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说，最后一次跟他谈心是什么时候，我比较难具体的去想说最后一次是哪一次，但是我记得的就是我隐约觉得他的生命在倒数的时候，我才跟他讲说我想要采访你，所以我就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然后请他告诉我他的以前的故事。
是啊，
哦，嗯，
所以聊了很久吗？
分很多次吧，
在医院，
就是真的很像在做采访这样子，
在医院里面，
在医院，嗯，好像有一次是在坐计程车的时候，然后就聊起来了。对，包括我才知道说他在日本去日本发展之前，
嗯，
在还在当小姐的时候，
嗯，
他就已经去香港上。嗯，赚钱过了，
哦，
所以他在国外的闯荡并不是只有日本而已。那香港那一段我是根本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年代要去香港是坐船，嗯，坐很久的船，
嗯嗯，他好勇敢哦。
嗯，
他好勇敢哦。
嗯，
我知道他也是小小只的啊，怎么有这么大的 power 跟力量。
我最近在做很多宣传的访问，然后其实有一个媒体他跟我要了以前的照片，
嗯嗯，
然后找出来之后，我那照片里面的我大概是国一吧，
嗯，
然后我长这么高，
嗯嗯嗯，
啊，我妈大概矮我半颗头，
嗯嗯，
我也不是一个高的人，
嗯，
我现在才170公分啊，国一的时候更矮，
嗯，
那我妈差我半颗头，你知道她差有多矮？
所以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妈多高？
我常比喻的是大概像冰冰姐这样吧，
150左右。
嗯，差不多
啦，啊，差不多像我这样子啦。
我妈就是整个都很小只，嗯，她连那个买鞋子都要买童鞋。
哎，个同学，
要不然好运一点的话，就是最小的女鞋。
我几款呢？我真的是要买那个最小的鞋子。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你妈妈那样子的条件，就以我像这样，我觉得哈，我们的外在条件有时候是一个很棒的
保护色
武器，
武器。
就是我的声量比别人大声，
嗯，
我要跳起来比别人高，让人家看到我，我在这里，在这里，
嗯，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惊人之举，嗯，就做出来的事情会让你吓到。
对，我妈常，我妈跟我讲过的故事，就是她去抓奸我爸，
哇，
不是在可能那个事发地点不是在那个捉奸在床的床，嗯，但是他就是要去逮我爸外面有女人，嗯，然后在基隆的中正公园下方甩了我爸一个耳光，然后我爸那很啪里啪里的太阳眼镜就掉下来摔在地上，是不是有画面？嗯，
很呛，欸，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力量。
那因为小茂的妈妈在日本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很好奇你在跟妈妈聊这些，就像访问一个你的一个这个受访者一样的去问他。我有过一样的情景，在我妈妈开始膝盖不好然后体能也不好7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在南城精英酒店跟他两个人住在饭店。
我也带我妈妈去过。
你有去吃烤鸭吗？
对。
你是有那吃烤鸭？
大家都是为了烤鸭而去。
烤鸭不是有放一个汤匙，汤匙里有一个那个小碟子，对不对？嗯，那汤匙放在那个小小碟子里面，嗯，我妈以为那个喝汤，欸，她拿来装汤，欸，那个动作很可爱，那我们看了其实很想笑，嗯，那像这种动作我就不会拦着她，就让她喝吧，反正也不会怎么样。小猫都用过猫碟子吃稀饭呢，这有什么？可是那一段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忘的回忆。我们两个人一人喝了一瓶啤酒，嗯，然后他最后还是把那个剩下的烤鸭又再打包回家，嗯，要给我哥哥的小孩，嗯，我那时候嫉妒心上来，就为什么不是给我？我有女儿啊，嗯，但是今天我带你出来吃顿顿饭，
因为哥哥是男生。
对，你知道吗？你是没有这样的手足，你可能没有碰过我像这样子的心境，嗯，可是我就告诉自己说，别给搞了。那样紧，然后回到房间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脚不好，不方便，不能走，所以我们要去走走，他说不要，他就坐在窗台看南洋平原。哦，那他北，我废话，南洋平原。你知道我有一种陌生感，是我不知道怎么打破那个沉默，要跟妈妈聊天。
女儿跟妈妈也会这样哦，
也会，嗯，因为我妈妈也是那种很强势的人，嗯，就怕一种妈妈。后来我就跟他聊童年。哇，他开始跟我讲嘞，我就随便拿了一张纸开始写。原来我妈妈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她的母亲在她13岁的时候过世，嗯，结果她就牵着更小的弟弟才5岁，嗯，没有饭吃，就在村子里面游荡，在有某一个家的门口看到有一碗饭，嗯，就跑过去吃了，嗯，吃了以后里面的阿姨就跑出来骂人，嗯，要死我，到你家崩你个家去。你知道我妈妈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嗯，忍不住红了眼眶，其实是因为没饭吃，嗯，他把狗食当成是可以吃的东西吃。隔壁有一个婶婆跑出来，然后骂了那个阿姨说，你也别这样，人家老母都贵心刚过世，嗯，你给他吃顿饭又怎么样嘛，嗯，就那个婶婆就把我妈妈带去家里吃饭了，嗯，我忽然理解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因为我妈妈每次回南部的时候都会去看那个婶婆，嗯，我的 OS 就是有什么好看的。可是跟妈妈聊过这个天之后，我对这个婶婆完全改观，
因为婶婆请过妈妈吃过一顿很重要的饭，
不只是那顿饭，她帮我妈妈平反，她帮我妈妈吼了那个女人。你知道那一幕，我会觉得说我很感谢那个时候在我妈妈这么无助的时候愿意帮助我妈妈的人，嗯，我不晓得小猫在跟欧基上聊的过程里面，还有跟妈妈聊的过程里面，可有经历过妈妈在日本的时候那个低谷？
我完全不知道那个艰难的3年。
他们没讲，嗯，因为我知道他们欧基上生意失败啊，嗯，
3年没有薪水，没有收入，只要有钱进来就要拿去还给别人。
可是你妈没跑，哎，欸，有情有义吧，嗯。那照顾妈妈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一些崩溃的地方？
嗯，最崩溃的一次是在她最后一次的住院之后，然后有一次是从加护病房我走出来，嗯，就住了很多天了，嗯，然后有一天终于碰到内科跟外科的医生同时都出现了，嗯，一个是帮她开刀的，一个是这6年以来帮他做化疗开药的，嗯，然后他们同时告诉我说，妈妈的这个情况跟她的身体的能力是已经没有办法再负荷任何的治疗了，
嗯，啊，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跟耳机上一起听到的吗？
啊，哦，好可怕哦！
那一幕印象好深刻哦，到现在想起来，
我真的是完全手足无措。虽然我已经觉得说我，
你也不意外吧？应该是，只是就是这一刻宣判了。
对，然后就像我当初第一次听到我妈妈得到癌症的那个手足无措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以前就觉得说天哪，得了癌症就是要死了，嗯，那我妈妈生命可以倒数，那时候观念就是这样，那当然倒数也数了很多年啦，那到了那一次两个医生同时这样跟我讲的时候，哇，我还是打电话给我台中的姐姐，因为当初宣判说你妈妈得了肺腺癌，这个也是我也是打电话给我台中的二姐，对，那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啊，你就只能静观其变跟去面对接下来的日子啊。
我记得我妈妈卧床七年，到最后她是在家里面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哦，她在睡眠当中就走了，那这些都在我的预期当中，因为知道就是状况不好了，也已经躺了这么多年了，该歇息了，也可以接受了。可是当真的就把一切过程都办完了以后，我心里冒出来几个字说，我真的没有妈妈了。
啊，对不起，我不是在笑这句话，我想是因为
你知道这句话你问自己的时候，哦，我真的没有妈妈了，那个心情好复杂好复杂，然后我不知道至于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我就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房子，然后想啊，我真的没有妈妈。然后当然我很幸运，我还有家人，包括我先生、我女儿陪伴着我。我很快就可能转移了注意力，然后转个身去做饭，去做什么事情就转过去。可是我还是听到我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声音，就是我真的没有妈妈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我真的没有妈妈的这句话那么痛。你要跟敖基上一起去面对你们失去了这个你们心爱的女人，你们两个人怎么去疗愈彼此啊？或者是都不讲话？
我在我妈妈过世的那六年，我减少回基隆的原因就是我很怕那个同一个屋檐下的尴尬，因为敖基上住13楼，然后阿姨住12楼嘛，那我一定，我家在13楼啊，所以我一定是要去13楼。可是我碰到去13楼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情况就是，哦，他很开心看到你回来了，然后啪啪啪跟你讲了一大堆话，然后这些话大概99%我听不懂，但是我必须要说，
点头点头，
很演，所以我就尽量避免。然后到了比较后期，我还是会回基隆，但是有时候我会宁可我都不要上去13楼。就是在12楼跟阿姨他们吃完饭，然后最多就是上去跟他讲一下说，哦，我回来了， 我有回来这样，因为语言不通嘛，所以我们很难去聊这个共同的女人，但是 我却还更加的就是说，哦，我能闪则闪这样。
现在呢，现在你们的互动其实
闪不了。
所以如果是一个选项的话，你是想闪的咯？
当然。我就常讲说，
那没有把他甩回去日本，
就做不出这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他今天选择他要回日本住的话，我会说谢谢。
没有，他好像想要留在台湾哦。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那我可以在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还是尽量去帮助你、照顾你。对，
终有尽头啊，毕竟我基本上也都到80几岁了，但照顾跟互动当中，他并不是你的血亲，可是相处会不会就是比血亲再多了一点礼貌？
是啊，他一定是有客气。然后至于血亲这件事情啊，血缘关系这件事情，在这一次的整个宣传行程里面，几乎每一个通告都会提到这个词。可是我发现，我从我的从小的成长历程里面，血缘关系它本来就不在我的那么重要。你看我是阿姨他们 带大的，嗯，他们跟我之间的关系也算是姻亲，或者是我们讲的亲戚，嗯，你也不是那种直系血亲、旁系血亲，
对。
然后等我出社会长大了，我的主要的情感依归都是我的那一群男男女女的姐妹淘们，嗯，那我们甚至讨论过说，将来老了之后，大家是不是把本来自己的房子卖一卖，嗯，我们去买一个共同的社区，或者去盖一个房子住在
一
起，一
起到老。
对，所以对我来说，家人或者是情感之间的关系，从来血缘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蛮好的，有时候会去想说，为什么是我扛这些责任？你如果跳脱了，有没有血缘不是重点，嗯，那就是问题来了，那就在你面前了，嗯，那你就面对，嗯。那如果说像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在照顾家人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点不甘愿，不甘愿来自于可能照顾的过程当中彼此有一些摩擦，嗯，我不晓得你在照顾妈妈或者照顾儿子上的过程里面，有被他们哪一句话戳到让你觉得难受。
我小时候我妈有讲过说，哦，你很坏呢，
啊，你想那快，
他可能就觉得别人家的小孩又长得很好，嗯，那我小时候就是胖胖的，他可能因为长得跟我爸比较像吧，我妈有仇恨，嗯，我没有猜的啦。对，但是那一句话确实曾经让我蛮受伤的，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妈可能自己有意识到她不该讲那句话。自此之后，到我进入了青春期，然后念大学，甚至出社会之后，因为我们的行业总是比较新潮嘛，嗯，所以打耳洞、染头发，嗯，或者是你买什么比较好看的衣服，嗯，我妈从来没有反对过我，嗯，哦，染了一个新的头发回来，然后今后看来真水啊呢，对，所以嗯，我觉得我妈蛮支持我跟蛮放任我做任何我的选择跟决定，
嗯嗯。但是对于一些离异的夫妻来说，你身为是孩子的，嗯，你还是不喜欢或者有一些话听起来会不舒服，你都像你爸了，你就是像那个讨厌的那个人。这句话是让你听起来会受伤的吗？
啊，刚刚我讲的这个例子是很多人在我小时候都说我长得跟我爸爸很像，但他不是从我妈妈，
哦，不是妈妈讲
说出口的，
因为我曾经在其他朋友的身上看到那个妈妈讲，你是心灵爸啦，你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小孩子有点懵懵懂懂，他不一定知道那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嗯，但他可以听得出来你的口气是不悦的，嗯，我不知道这样的话会不会在孩子身上其实留下一些伤痛，就觉得好像我像他，或者是我跟他走比较近，你是生气的。嗯，
我妈不是这么歇斯底里的女人，
哦，那你妈还不错。
然后甚至在 国中高中的那段阶段，我妈就是说你去找你爸啊，要零用钱，所以我中学的时期我都有双份的零用钱可以拿，有的拿干嘛不拿，但拿了之后出社会就后悔，因为你拿过，当他来跟你要的时候，你就
懂吗？这世界都是要还的，
是，
都是要
还，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没有白吃的午餐。我想我们节目当中是来告诉大家说，我们都有走过这样照顾的历程，在这个照顾历程当中，你有觉得你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吗？对你是很受用的。
我一直是一个蛮尊敬跟我觉得我蛮敬老尊贤的
好孩子，
那所以基本上我对于长辈就是蛮有礼貌的，以及我会希望对他们好一些，那照顾日本爸爸之后，我觉得把我本来有的这种敬老尊贤的观念更落实在生活里面跟行动中。对，我也是会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因为可能大家第一个你可以当做故事书很轻松的就看完了，那有些人看的可能是你可能经历过失去的伤痛，那有一个疗愈的历程，如果也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本书还可以告诉你说，就是好好的善待长辈们。
我是觉得在书里面我看到了有一些情境是你无形当中做了一些很好很对的事，就像鼓励，那又像给了一个目标， 比如说欧吉桑脚不好走、
嗯、
你跟他讲说哎，这就是我们从那里看过来的方向，
嗯，
还有一天我们可以走远一点，
嗯，
那我觉得他就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目标，
嗯，
觉得哎，对，等我状况好一点我可能再去那边走一走，
嗯，
欧吉桑可能因为小帽的关系莫名其妙变成一个大家知道的人要不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欧吉桑阿哥日本人，但不管怎么样他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嗯、
他不是猫但是他是你的日本爸爸、
嗯、
他跟你一起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
嗯、
和你生活在一块、
嗯、
也会这样子继续下去。那你自己在照顾了妈妈跟欧吉桑之后你的晚年之路有些什么安排吗、嗯、就是跟朋友以后住在一起
你说我自己啊 存钱啊我觉得钱就是老了
钱你够用就好你有没有要传给下一代
对啊但这个钱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哦，你不要生病啊
我当然也不想啊但是真的会有你无法预期的事情嘛
没错
而且如果你真的生的是比较大的病、嗯、你可能所有的工作跟收入都会被迫中断
也有可能
那当你没有收入的时候因为我真的前两年经历过没有收入的那段岁月、嗯、然后我真的天哪这真的太可怕
你知道我都觉得很佩服你的心脏这种行业的大起大落上下上下然后你妈妈也是任由你让你去做你自己的发展那、啊、不然怎么办、嗯、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好你就用斜杠的方式不管是写文章做 podcast、嗯、或者是在脸书上的分享包括写书书是赚不了什么钱、啊嗯、但是你快乐吗
嗯，我还蛮喜欢现阶段的生活，
那就好。
嗯，
所以我们就继续维持这样快乐的感觉，跟欧吉桑继续走下去。但我也祝福他、嗯、妹妹可以抽签抽到国宅，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小茂，
谢
谢
谢谢，
很开心今天和小茂聊了很多他的日本爸爸。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遇到他这样的情形我可不可以像他这样的面对这样的生活但每个人都会走到尽头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过得好好或许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功课在现在就可以预做准备包括存足够的钱然后有健康的身体那该快乐的时候就好好的快乐生活那该面对自己要照顾的时候就运用一些方法我们听了很多别人照顾的路怎么走过来的我相信每个人也都找到自己一个很好的方式是的就是这样好好的活着有机会来看看这本书我的日本爸爸这个是就近出版社所出版的吴小茂所写的书也欢迎大家在 Podcast 各个平台要按下订阅按钮哦然后把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说说你对小茂的看法对我的看法啊，都可以的哈然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谢谢大家先来一杯我们再聊下次见